说一下，出去玩呗。好，我们先开始。我们上礼拜我们在讲一个活在信心挑战中的一个人生当中，我们就讲到说，在我们现在目前所面对到的世界，我们每天每个人生活环境当中所面对到的所有的事情，其实就像上次所说的，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们都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也没有办法对抗的，甚至没有办法去对付的。常常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这个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是不是很多人在中间会想说，我有求他的国啊，我有求他的义啊，但是他为什么不合我的意呢？为什么我仍然碰到困难呢？我有没有求他神、求他的国、他的义？我有啊，但是我还是要碰到困难。我碰到的这，我还是会生病，我还是会有一些困难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被我们的眼见、被我们的环境所碰到的一些挫折不断的在挑战我们。魔鬼撒旦不断的也在旁边引诱我们，在挑动我们，是说你信的这个神真的存在吗？他真的在看顾你吗？他真的，你真的是合他心意的吗？我们常常都在这种困难当中去受到很多的一些困扰。我常常在讲，有一首歌，诗歌我非常喜欢，说我虽然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这首诗歌我们说起来也这么容易哈，我知道，我虽然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也知道谁牵我的手。这个知道可能在很多时候是上意识的知道，但是一碰到挫折的时候，一碰到困难的时候，可能那个知道就离我们渐渐远去，我们就开始不知道，我们在想说他到底在不在。然后上礼拜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好像今天又要给我信心有点挑战的样子上礼拜我们就开始看哈巴谷书。在哈巴谷书那个地方，一开始我们就讲到，在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那先知哈巴谷他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所以在那里面讲到哈巴谷，他是从心里面发出来，他是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先知，然后呢，他从心里面发出对神的一个疑问。我们看到公理不彰显，然后说这些事情要到什么时候呢？然后呢，神给他的默示说什么？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所以就告诉他说，加勒底人是我所差派来去操练你们人生的，在你们的信心当中给你们各种的挑战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说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当他得到了这样一个默示之后，他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他说出了一段话，这一段话对我们每个人我相信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园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他里面讲到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没有说我要因我的环境变得更好而欢心，他没有说我要看到棚中有牛，圈中有羊，我因此喜乐。他没有这样讲，他是说尽管环境如此， 尽管环境如此的不好，但是我要因着神而喜乐。这就是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信是要着眼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我们的环境身上。在座当中有些人可能知道我的一些过去哈，有时候也是同样的，我在想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从中国回到美国来。2008年，大家在座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2008年那个时候美国的景气好不好？那时候美国的景气非常不好。然后我到了美国来，我回到美国，我原来是在中国工作了6年，所以那时候回到美国来。回到美国，我认为说我是在神的引导之下回到了美国。我认为他会帮我在前面开道路，他会帮我把我前面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好，而且我还非常坦然地从中国把工作辞掉了以后回到美国来。但是2008年，我还记得我是4月2号回到美国来，然后那时候没有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呢也满怀的希望，满怀的信心是神一定会为我预备好前面的道路。但是那个时候美国的不景气，然后逐渐的我丢出去的这些履历表都毫无信息。然后那时候我来到教会，最怕别人看到我是说，哎，宁华最近找工作找得怎么样。我从一开始的是说还在等候神会预备，到后来第二句拿掉了，我还在等候，到最后上句话也不说了，不知道，别问了，都不要问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着眼的还是在我自己的身上，看到那个环境是那样的那个，然后唱起诗歌来也会唱，神关起一扇门，他必会开一条新路，神为我关上一扇门，他一定用自己来代替。唱的诗歌唱得铿锵有力的，但是心里面是软弱的，心里面是没有盼望，没有任何的把握的。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的肯定没有了，我对我自己的肯定没有了。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人常常我们的肯定是来自于我们周遭的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老师，可能是你的长官，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肯定是来自于我们的配偶。然后有一天你会慢慢觉得说，那个时候你的信心是完全被瓦解的。你不要说对神的信心了，你对自己是信心，你根本连你看得到的东西都没有信心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信的是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但是那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神的圣灵在感动我，然后他让我看到，就是说他这也是这段经文，虽然他说什么，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园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现在晃眼之间11年过去了，现在正好是快4月了，11年我回到这边来，我还是没有工作。那我也没有办法说我现在就是说好像这个不会再跌倒，不会再软弱，我仍然常常跌倒，我经常在跌倒。我有的时候为了一些服事上的事情，为了跟同工之间的事情，甚至跟配偶之间的事情，都会让我软弱，都会觉得说，神啊，我已经都这样全部都摆上了，为什么我还要受到这些苦难？为什么我在生活当中就不能够这种平平顺顺的呢？把这些东西拿掉吧。但是我后来越来越发现，神让我们生活当中有苦难，好让我们归向他。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环境，我们相信的是自己，我们觉得我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去克服困难，我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去那个。我那时候还在想说，那时候我还跟所有可能旭华我好像也讲过，我说哎呀，我就只要求人家给我一个面谈的机会，他只要见了我的人，我就有本事 convince 他。好了，一个人都没要见我，然后也有人见我，见了我以后，结果那个部门要hire我的那个人的部门，整个部门被裁掉了。我心想，这个神把这个门关得够严实的啊，绝对不给我任何一点点机会。但是那个时候我后来发现，真的是我是因为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归向他。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也相信，我们只有因信才能够得到生，因信得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样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信心的路程当中， 我们是一直往前在走的。虽然生活当中会有困难，虽然生活当中会有不顺遂，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主你所为我们预备，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让我们能够回归向你，让我们不靠自己，不看环境，只是单单的定睛在主你自己的身上。求主你自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是把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生命的帮助。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因救我的神喜乐啊！我看我今天就他说，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在我们上次讲到说，义人必因，等一下啊，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上次我提过，在圣经当中提过四次，这是第一次。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是耶和华神给了这个哈巴谷的一个默示，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义人是什么？义人是那个心在神的身上的人，义人是那个明白神心意的人，义人他们因着信他可以得到生。虽然在他所看到的环境当中，他们看到的环境是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但是他的因着信，相信神为他有所预备，他可以得生。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段经文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看什么是因信得生呢？因信得生的定义是在罗马书，所以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在罗马书。他说罗马书那个地方，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他说这是神的大能。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过，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认识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然后我们有没有不以福音为耻。我曾经听到一个牧人，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真的不以福音为耻吗？当我们在外面跟很多不信的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会不会你泄饭祷告吗？还是你泄饭祷告就鼻子摸一下，感谢主赐我福，还是就直接就过了？在那个时候你是福音，你是不是没有以福音为耻？还是说你觉得与人不同就是一个耻？我们常常，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神的。为圣不是说你行为圣，为圣是你归向神，你把你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了。把你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时候，那你跟那些不信的人在一块儿，你是不是应该是不以福音为耻呢？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一切相信的。然后呢，他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福音显明了神的义，显明了神对公义的要求，这个福音把神对公义的要求成全了。所以也就是在后面讲说，就是神的义，神的义是什么？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什么是犯了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跟他讲说，你是个罪人，他说我不是罪人，我又没有被三审定谳，我又没有去锒铛入狱，我不是罪人。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什么是罪？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神的荣耀我们不用我们细说，神的荣耀是 无瑕无疵的，它是绝对圣洁的。所以当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心里面对人家有意念，我们有妒忌，我们有争竞，我们有不平，我们有任何这些东西的时候，当我们有甚至于忧虑，我常常有的时候软弱是在忧虑上面，会觉得说，哎呀，有些事情我做不好，有些事情我到现在，像这个礼拜也有碰到，有的时候觉得说，哎，这篇经文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把它讲出来，怎么把它讲得清楚明白。但是我忧虑了，忧虑是什么？我没有信过神，神是神的话语，他让他的话语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不是我把他说得清楚明白，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忧虑，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称义是白白称义的。那么怎么又不动了？Hello， 又不动了。如果这个都看不到的话，就麻烦了。帮我 advance 一下吧。 好，他说这，他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神的福音显明了神的义。然后呢，他讲到说，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在这个我们这个在这个福音上。在这个福音里面，我们就看到义人是必因信得生的。所以这样讲到，就是把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定义给它讲清楚了。然后接下来，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得生呢？怎么样去得到这个义？然后这个讲到，看到加拉太书还是不行，就看到加拉太书。那我们在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的哦，这个出来了。OK， 谢谢。可以。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不知道，在加拉太这个教会，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异端是什么？那时候最大的一个异端是说，你们这些人，这些耶稣基督来了，我们刚刚讲了，就白白的称义，就白白的就符合了，就达到了神对义的要求了。我们因着信，只要单纯的因着信，信靠神，信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个信的基础上面，我们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呢，但是那时候有很多的异端，他们就在讲说，你们凭着信是不够的，你还是要去遵循摩西的律法，你还是要去做一些，你还要守割礼，你还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摩西的律法我们也知道，光是这些妥拉里面的这些东西就已经几百条了，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说，你不单单是信，你还要靠行为，你必须要在行为上还要去符合神对律法的要求才可以。所以呢，在那个加拉太书里面，他就一直在陈述的一个事实，就是在讲说你们不需要的。所以前面在加拉太书前第一章跟第二章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在陈述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到了第三章，他又还在继续讲，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什么叫做以行律法为本的？就是说他行律法作为他的标准的。是行律法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他说那个地方是从哪里来的？从生命记上面讲的。生命记说，他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在那个地方，生命记27章最后面的几节，如果你去看的话，有很多东西他都在讲说什么什么什么是需要被咒诅的，百姓都要说阿们。所以在这地方他讲什么？他说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做的就行的，就被咒诅。是讲到说，如果你没有行全这个律法上的每一条，你就是会被咒诅的。所以他这里才讲说，不坚守是不坚定的遵守每一个在律法书上面的一些信条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全部遵守，你就必受到咒诅。那百姓都要说阿们。所以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意思说，如果你今天你认为称义，你认为在神的面前让神说你是对的，你是好的，你是好样的，是需要靠你做行律法去完成的话，你是在咒诅之下，也就是什么呀，你是做不到的，你不可能做得到的。律法它本身就是很清楚，它就是一个，它只有公义，它没有任何的怜悯。我们只要是有一条没有做到，那个雅各书在讲嘛，就是如果有的人你今天没有行到这个无怜悯的，那你同样的也是没有行全律法。然后如果你今天就算在律法的规条上面，你每一条都很努力的遵守了，但是你会不会心里面有点骄傲，说你看我比那个人好？就像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讲着，我不像这个人，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奉献，我施舍，我进食，他就会把自己抬到一个高度，他就又也是违反了律法。所以他说行律法的都是被咒诅的。如果今天我们想试图靠着自己的本事，自己的 坚韧，自己的这种自律，然后希望能够达到神对义的要求的话，那是不可能的。那那个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那边也有讲到法利赛人的很多的一些事情，然后呢，他还讲到说他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充满了这个邪恶的。所以我们常常做到的，我们能做到的都是外表的，别人看起来这个人 OK 的。就好像我常常有的时候自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在外表上看起来，我其实里外在过去我的里外反差比较大，我在外表看起来是一个还算蛮正常的一个人，但里面呢还是有很多的。所以当我读到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看透呢？哎，我马上心里说阿们，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心里有多少东西，别人不知道。我今天看你们，我也觉得你们都很好，除非你今天做了些什么事情对我不起的时候，我才会说嗯，这个人有问题。我们人都会非常努力的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外表，就好像当初亚当夏娃他们吃了禁果之后眼睛就明亮，才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遮盖。他们为什么遮盖？因为我有地方要被别人看到，我觉得那不好，我要把它盖住。我们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用方法把我们自己不好的一面给盖住。所以为什么常常有的人新婚就开始出问题？结婚之前你以前不是那么对我很好的吗？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吗？然后你一结婚好了，所有本性全露出来了，挡不住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在这里面讲说，很多东西我们能够做到的都是外表的，我们内里的东西我们做不来的。所以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行律法的，你只要行有一条没有行到，你就是犯了重条。然后呢，行律法的，你后功不抵前过，你之前你犯的过错你就要受咒诅。你犯了过错，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对不对？所以那你犯了律法，那你其实是该死的。所以律法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然后呢，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他说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行律法，就像刚刚所说的。他说，然后他讲了，这是明显的，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你只要心里面，耶稣不是在讲吗？经常说你们不说不可杀人，但是如果你跟你弟兄怀怨，你在心里面有对他有任何的意见的时候，你骂你的弟兄是拉家的，你就是犯了杀人了。经上说你不可以犯奸淫，但是如果你看到妇女你就起了淫念的，那也是犯了奸淫。所以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欲断不能进天国。什么叫做断不能进天国？你断没有那个达到那个义去能够见到神，就是没有达到义的要求。所以你要想靠着行义，或者说行到对不起行律法达到神的要求，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的生，我们在人面前，我们的把握，我们的喜乐是因着信而来，不是靠我们行得好。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有的时候上夸一些害人讲，哎，你看这个人多好多好多好，但实际上来讲，你真的知道他那么多吗？他可能在家里面并不那么好。所以这个地方在加拉太书那个地方，他就在告诉我们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不是靠行律法。罗马书那个第一章他讲到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说神的义是因信来而来的。那在这里呢也讲到说，我们的在靠行律法，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的。那接着往下看的话，他讲说律法原不本乎信。本乎信就是律法它是要怎么样，它是说你要去行出来，说你要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所以律法它不是本乎信，律法它要你就是什么，你要做得好，你要做得对，你要做的行得完全，这是律法的要求。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这是神说的。 他在利未记说的，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所以这是神所说的，没有错。他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他并没有说你就必因此得到我的赏，得到我的肯定，没有这么讲。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这个为我们受了咒诅表示是耶稣他为我们成了咒诅，他也自己成为了那个咒诅，他就赎出我们，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个赎是什么？买赎的观念，他自己成了救赎。我们讲赎金，对不对？这个美国有个电影 Ransom， 那赎金是什么？你今天我被绑架了，然后人家绑匪打电话到家里面说，你要把他赎出来，你要付200万。我可能不值那么多了，大概20万可以了，你要付20万，那么我的价值就是20万，对不对？所以，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他成为了我们咒诅，他就把我们赎出来，表示什么？我们的身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就是他的价值。他的价值是什么？让我们能够脱离律法的咒诅。刚刚讲了，律法是让我们得的，是凡在律法以下的都是受到咒诅的。他说让我们能够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在这里面讲说，这是什么？他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啊，他说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脱离律法的咒诅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基督耶稣他为我们受了咒诅，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个事情叫我们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所信的，是如果是跟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一样的，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信。那这在圣经上也是有讲到，就是说这个，等一下啊，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就是我们的信。那你想不想那个？亚伯拉罕他的义，对不对？啊，称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为亚伯拉罕写的。亚伯拉罕在这个亚伯兰，他在这个创世纪第15章的时候，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后面也讲说，以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这些将来得算为义的人而写。所以亚伯拉罕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信本身是有一个对象，信有它的内容。亚伯拉罕的信的对象是神。那信神什么呢？是信那神他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他是使让死人复活的神。使无变为有是他在这个完全无所指望的时候，生育的撒拉生育的这个机会也断绝的时候，但是他因信仍有指望，所以这是他的信。然后呢，他说死人复活，当这个神在创世纪22章的时候呼叫亚伯拉罕，说叫他把以撒你所爱的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把它献为燔祭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考虑，他就去了。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他以为神会让死人可以复活。所以在这样子两个信的观念当中，如果我们今天也信，我们今天信的死人复活是谁？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使无变为有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从童女怀孕所生。如果我们今天信的跟亚伯拉罕所信的内容是一样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也可以，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然后呢，那接下来我们既然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的信，这个明白我们的信不是靠行律法，我们的信是靠着信，我们的信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而来的。那么我们这个信是怎么样能够坚持呢？怎么样能够往前走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到希伯来书。我们曾经，我稍微念一段经文给大家哈，在希伯来书第10章的地方，他说：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国、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这边讲到是什么？讲到说我们怎么样，他说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道，要坚守我们所承认所指望我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这时候讲到说，那我们怎么坚守呢？这个说的是简单，我们也愿意坚守，但是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这个工作没有着落的时候，当我们这个看到自己的身体一天一天老化的时候，或者甚至于我们被病痛所折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坚持那个信心呢？我们怎么知道神还是在爱我的呢？然后他讲到说，就讲到在这个希伯来书，你们要追念往日，你们要追念往日。首先第一件事情是，这个刚刚我所念的这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到第二十四节，十九到二十四节里面，他是讲到说，他在鼓励我们，他叫我们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然后到了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在讲什么？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讲的是，你如果摇动，你如果你信心摇动的时候，你所坚守的，你当初所持守的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到了三十二节，他就告诉我们所以其实来讲，这个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其实是插段，那个插段是一个警告，是一个警告，是说你今天既然因信而得生了，那你就要持守下去，你要持守下去，不然的话那个东西就没有了。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如果我们不能够持守，我们是不能够走到最后的，我们中间会摇摆，你的摇摆会让你跟神的恩典中间产生那个问题。所以这个就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十一节，我今天不在这边叙述哈，但是我就讲到从这个三十二节到最后三十九节，他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去持守，我们如何去持守这样一个信心。他说首先第一件事，你们要追念往日。追念往日是什么？停下来回头看一看，我们过去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走过前面的之前的那些困难，他怎么样在那些困难当中继续的持守我们，在我们已经在怀疑说他到底在不在啊，他到底爱不爱我，他为什么要让这些事情临到我的头上呢？在这种时候，你追念往日，你回头看一看他怎么样把你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光景当中带出来往前走。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我们在座很多人，我们其实可能有些人可能也是在我们的信心的路程当中，我们信了主之后不见得就凡事亨通，对不对？不是说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一切都 风平浪静，什么事都没有了。他说你们要追，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也在我们的信心当中经历神，经历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讲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所以在我们过去追念往日，就是在我们过去的时光当中，我们蒙了光照，我们也忍受了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我们也有在我们的一些事情当中，我们坚持要坚定的持守，一面被毁谤遭患难。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讲，这在第一初期的教会的时候，他所说的这种征战毁谤遭患难，那是真真实实的。在那个时候，信神信主是绝对是受到逼迫的，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也是受逼迫，但是我们现在受的逼迫至少你还是在吃住无余，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受到任何的波澜， 但是在当初确确实实是这样子。他说他们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什么是成了戏景？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叫天使跟众人观看。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让我很大的一个警惕。我们每个人行走在路上，别人知道说你是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是一台戏，人家就看到说你是怎么样过你的人生的。当你碰到苦难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苦难的？当你面到不顺遂的时候，你是不是怨天尤人？是不是跟神说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所以他说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他讲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当我们所拥有的，当我们所认为我们所引以为傲的东西被拿走，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东西是引以为傲的东西，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觉得这是我的。但是当这些东西在这里，他所说的是家业被抢去，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荣耀，哎呀，他真是好，这是我们的荣耀。而有一天你会发现说，哎，他并不见得那么好的时候，他说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然后呢，为什么？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刚刚讲到说，第一个是说你们要追念往日，是第一件事情，是回头看看你在过去的你的困难当中，你的那种逼迫当中，你怎么走过来的，是神把你带过来的。接下来呢，他说要你怎么样，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往前看。这个知道是什么？这个知道，圣经讲，我们讲知道是跟这个那一日那人跟他的妻子同房，是同房的知道，是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知道是在我们的经历当中知道，是我过去怎么摔倒怎么爬起来，哦，我知道了，我摔倒以后是可以爬得起来的，神会让我爬起来。所以在那个知道当中，他说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回头看，神没有放弃你，向前看，神等着你。这是不是一个盼望？这就是一个盼望。然后呢，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他说这个所以是什么？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如果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对未来没有把握，我们会丢弃的，我们会很轻易就放弃，会觉得说，哎呀，算了，我做不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事情，我真的走不动，真的会觉得走不过去，但是神会让你走过来。这个是神的，他要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的缘故，他不会放弃你的。这个圣经一再一再告诉我们的就是这句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这个神的宝贝。所以他讲说，知道自己有更美更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他讲到你们必须要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怎么样，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他说你们必须忍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我们困难的来临，如果我们今天中途而废，其实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我们这个有一句常话说，这个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在人话当中去自我鼓励的东西。但是相对来讲，如果你今天没有去坚守这样子，去忍耐完这个整个的苦难，你是没有看到那个祝福的。祝福是必须要你走完了以后，你才能看到那个祝福。所以就像我刚刚所说的，2008年到现在，我中间也不知道，我仍然在跌倒，我仍然在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还是会有的时候走不下去。我去年我不在讲，去年我也还有那种让我觉得走得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回头，我要追想我过去，我追想过去是神没有放弃我，然后我知道在前面他还等着我，我还有一个更好的家业等在那个地方。这是我们持守盼望最大的两个依据， 一个是我们的过去，一个是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不要放弃掉我们自己。他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然后他讲说，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这也是他给我，这也是作者给我们的鼓励。以前我们在服兵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大概有多少人服过兵役。我们那时候服兵役的时候要这个经常要夜行军操练我们。然后呢，那我们就那时候全副武装，在想当年的全副武装，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将近27公斤的背包，背负着27公斤的东西，然后呢那个长枪啊，反正然后我们就开始夜行出去以后。哎呀，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亲眼看到很多人这样走撞到那个路边的车上去，走睡着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什么？这时候旁边的那些班长、那些排长就讲：“快到了，快到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对不对？你在部队的那种任务当中，你是不会知道你去哪里的，他只会出个吹个集合号，你们就要集合了。集合了以后，然后去哪里也不知道。你的状态什么样也不重要，你要不走，你非得走不可。但是那个时候会有人跟你讲，马上就到了，再坚持一下。我们在座当中，我们其实每一个我们都是在等候那所盼望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在主里面，我们可以互相鼓励的，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当你在你的苦难当中的时候，别人会跟你说，再等一下。我过去有一个经验，我是怎么样走过的。我现在常常在觉得说，有的时候很多的苦难，我会想说这到底是对我有什么好处。但是很多时候你们要想到，在神的计划当中，我受的苦难不一定是对我有好处，很可能我的苦难将来有一天某一个时间点是对我的弟兄、对我的姐妹有好处。我会跟他说我经历过。前几天啊，他们今天不在，那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在座有姐妹，她们现在身体有软弱的。然后呢，那另外曾经经历过软弱的去看她们的时候，那我也在旁边。她讲说，我走过，就说这些治疗虽然很痛苦，但是你走过来了就好了。我们每个人他不一定是为他自己有好处，但是他的经历他是可以帮助别人，在他的患难当中让他更多走一步。他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那个要来的就要来，并不迟延，这是一句话，但是你要抓住下一句话，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如果你不抓住这句话，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那个我是神，你如果退后，你就不会得到神的喜悦。所以你们必须忍耐。主耶稣他在那个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讲到末世的时候，他曾经有时就讲到说，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不法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第24章那边讲，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在想，现在是不是也就是末世了？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在过去我小的时候做基督徒是好事，至少我在我那个环境当中是好事，对不对？爸爸妈妈也愿意我去学好嘛，谁会不愿意，对不对？然后你到外面去，别人讲说啊，你有没有宗教信仰？我是基督徒，也不错，也是被接受的。但是现在不一定。他说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很多人现在有假先知，有吧？很多人讲说明年的此时此刻耶稣就来了，我们赶快预备，不赶快预备你就被撇弃了，有没有？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个各种样子。然后呢，那种怎么讲啊，一些教导，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成功神学，这种很多很多的东西。他说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现在很多，我记得这个中国有那个叫什么周立波啊，我不知道你们这多少人知道周立波。他曾经讲过一个段子，他是脱口秀的这个人吧。 在中国不能有爱心的，你的爱心可能会被别人拽住，你看到老年人摔倒了，你不能有爱心的，你抓住他可能说不定就说是你把他弄的。所以他这样说嘛，他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很多很多的不法的事情，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但是24章13节说了一句话，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是不是这一讲？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他说最后然，我们却不是退后的，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信心是让我们灵魂得救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得救的，但是一直等到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审判的台前或善或恶受报，那个时候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那是真正的得救。现在是我们的，甚至是我们在神给了我们一个已经得救的一个身份。他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这从怎么讲，这个这两个礼拜所谈的这个信息，其实确实内容很丰富哈。所以从旧约时候的哈巴谷，旧约时候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新约时代的预表。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哈巴谷看到加勒底人他们这样子欺凌犹太人，他说犹太人是你的子民，是你所拣选的，难道你看着你的子民受苦你不管吗？然后耶和华神说什么？然后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术不正，但唯有一人必因信得胜。告诉他说，你不等下去，你的环境不好，你所看到的光景不对，但是你不要凭着眼见，我的旨意是在这里的。然后我们看到罗马书的时候，他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神的义就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要靠着信才能得生。然后到了加拉太书又讲到什么？不要再去靠我们自己的行为了，不要被别人蒙骗了，说哎呀你必须要做好，必须要那个。圣经上讲什么？我们既然从被我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让我们的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是罗马书上面讲的。我们既然从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律法是捆我们的，但是律法现在对我们没有功效了。我们既然从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叫神是有个目的的，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只要活在基督里面，我就是他的，我不需要去努力的去做好。同样在圣经上也在讲，要把自己献上给神做义的器具，也要把自己的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不要把你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不要先去做说哎，我要先去做一些好人好事，先去做这些东西，然后心里面还沾沾自喜说哎呀我是一个义人。你要先做的是把自己献给神，把自己变成一个属神的人，活在基督里面，那么你的义行，你的好行为是自然活出来的结果，而不是你去追求所达到的一个目标。那这两个中间有截然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你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如果你在行律法，你要想要行好，说我今天是个好人，你做不到的。那尽管你做到了，你也会因为你做到了而沾沾自喜，我跟人家不一样，我比较了不起，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讲到的种种种种东西，然后后来到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什么？信到底。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份了。我们在座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有一些东西我们是正在忍耐当中的，但是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都是在等候盼望的人，再忍一忍，再忍一忍，就快过了。我们能够是我们的信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恩典当中，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然后希伯来书讲到这个地方好像结束了，对不对？没有，他另外一个开始，他说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开始了第11章。11章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所有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很多人是没有见到他所盼望的就死了，但是那是睡了， 它还是会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坚持到底，我们不知道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没有答案。然后呢，我也经常是那个，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稍微，我觉得圣经真的很有意思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回到我之前这个落下的那一段，我们之前在哪里？在腓立比书，对不对？腓立比书什么？我不是以为我得到了，我乃是怎么样？我乃是刻苦己心，对不对？然后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同样的，什么叫做忘记背后？就是不要看背后的过去的失败，不要看你过去的成就，你的失败你的成就那些都不重要，那已经过去了。要跟我学，活在当下。你不可能为过去活，你也不可能活在未来。你可以为未来而准备，但是你不可能活在未来那么任何时间点。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自己的话语真的是宝贝的，你的话语真的是激励人心的，你的话语真的是活泼的，帮助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也看到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自己的光景当中我们走不出来，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一些软弱当中，我们真的是需要靠主你自己的恩典来带我们走过。但是更重要的，义人必因信而生，让我们能够因着主你自己的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我们因着信来坚持的走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